2000多年前，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今天，耶稣基督人做工，全然的释放，四福音神迹的透视。
从生命的黑暗中得释放，巴迪买重见光明。马可福音10:46-52，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，坐在路旁。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！”耶稣就站住说：“叫过他来。”他们就叫那瞎子，对他说：“放心，起来，他叫你了。”瞎子就丢下衣服，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。耶稣说：“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瞎子说：“拉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”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在四福音中，有4次记述耶稣医治瞎子的神迹，但是其中有一次是3卷福类福音都记载的，就是耶稣医治耶利哥城外的瞎子。其中一个是迪买的儿子，名叫巴迪买，有名有姓十分清楚。在上一个单元讨论了约翰福音9章主医治生来瞎眼的意义，那么主医治瞎子巴迪买的神迹又让我们看见什么呢？巴迪买重见光明。神迹的解析：一、耶稣来到耶利哥。在耶稣的时代，耶利哥是一个怎样的城市？它是一个靠近约旦河谷的绿洲之城，希律王曾经在这里建过行宫，显见这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地方，有很多有钱的犹太人选择居住在这里，包括了税吏长撒该。这解释了耶稣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为什么有强盗埋伏在由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去的路上。当然，讨饭的来到耶利哥，或许也是因为这里谋生大概比其他地方容易一些。在四福音中，只有此段经文记载耶稣经过耶利哥，因为耶稣主要的工作地点是在加利利和耶路撒冷，所以这次耶稣经过耶利哥有可能是唯一的一次。因此，当撒该听见耶稣要经过耶利哥，就不顾一切地爬上桑树，为要看耶稣。若是耶稣多次从那里经过，撒该就不会那么在意了。也许有些人注意到，路加在记这件事的时候是说，耶稣进耶利哥的时候，表示耶稣是在进城之前医治了这个瞎子。马可和马太却都是说，耶稣出耶利哥的时候。对于这个看似矛盾的讲法，在考古学上已经有所发现，就是耶利哥实际上是有新城和旧城之分。显然，巴迪买是坐在新旧两城之间讨饭，如此两方来的人，他都可以遇见。所以，耶稣和巴迪买的相遇，既可以说是出城，也可以说是要进城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次耶稣经过耶利哥是在他最后要进耶路撒冷受难之前，所以即便在这之前主到过这个地方，那么之后也不会再去了。巴 底买重建光明。神迹的解析，二，心思敏锐的瞎子。这瞎子在耶稣问他要我为你做什么时，回答说，拉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看见这个词在希腊文有再看见的意思，所以有些英文译本译成 I want to regain my sight。 显然这个瞎子并不是一个生来就瞎眼的，乃是后天的。虽然如此，一个瞎子似乎仍然免不掉瞎子的困境，他成为讨饭的，他不仅生活变得很辛苦，也失去了自由。这瞎子叫巴迪买，马可刻意地记了他的名字，但瞎子既无身份又无地位，平常绝无人会在意他姓啥名谁，所以这事极不寻常。因为在耶稣所行众多的神迹中，虽有几个被记下名字的，但巴迪买的情况可说是独一无二。在这些被记下的名字人中，除了巴迪买和拉撒路之外，尚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。拉撒路是从死地复活，而且他是耶稣素来所爱的，名字被记下并不稀奇。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主曾在他身上赶出七个鬼，但这神迹属于赶鬼类，且圣经并未详述，只是在提到他时带上一笔。至于马勒古并非有病求医治，乃是因着彼得削掉他的耳朵，所以巴迪买可说是求医且病得医治的人中唯一被记下名字的。但他只是个讨饭的瞎子，却被圣经记上名字，自是有其值得留意之处了。的确，瞎子巴迪买有一个可取的地方，他眼瞎心不瞎，他的心思仍然敏捷，且未像许多瞎子自暴自弃。他仍然留意周遭发生的一切事，虽然他看不见，但是他可以听。在过去的几年间，他陆陆续续地听到一些关于拿撒勒人耶稣的事迹，因此他的心思并没有闲下来。他开始组合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事迹，并思想他到底是谁。最后他确知这拿撒勒人耶稣就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，大卫的子孙。所以当他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的时候，就大声呼喊，大卫的子孙耶稣。这个呼喊绝不是偶然，也不是人云也云，乃是用心的结果。虽然这呼喊只有几个字，却是用心和信心的结果。巴迪买重建光明，神迹的解析，三，绝不退缩的坚持。必然的，巴迪买的呼喊遇见了阻碍，跟随耶稣的人显然是太多了。马太福音那里说有极多的人跟随他，有谁会在乎一个瞎子呢？在众人中，这讨饭的瞎子恐怕是最卑微的一个，因着自己的眼瞎，所以也没有办法硬挤到耶稣的身边，如同那个患血漏的女人偷偷地摸他一下。他仅有的武器就是呼喊，大声的呼喊。我相信这个呼喊必是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这个呼喊应该是感人的，是发自这瞎子内心的深处。但是人的心何等的刚硬，是人的心和眼光总是集中在镁光灯聚焦的地方。让人意外也不意外的是，这瞎子如此可怜的呼喊不仅没有带来众人的怜悯，反而是带来众人的责备。看看这个瞎子讨饭的真是不识相，这是什么场合容得你这样乱喊乱叫？你知道吗？你破坏了我们看好戏的心情，真不懂事。这是最伟大的布道家在开培灵布道大会，一连串的斥责声就毫不留情地丢过来了。如果你是巴迪买，会如何做呢？ 可能立即就退缩了。是是是，对不起，破坏了你们的心情，然后回到路边继续讨饭。不，他不是这样做。这个巴迪买的名字实在值得被记录下来，难怪马可要为他留名。他深知自己是一个可怜人，正在最可怜的处境当中，这个处境今天有一个翻盘的机会，也许以后再没有了。一个聪明人不是等到下一次的机会，或许跟随耶稣的人少一点，同情的人多一点，那么再向耶稣求恩。不，我只有把握这一次的机会，下一次的机会是别人的，今天的机会是我的，我必须把握。这就是瞎子巴迪买的决心。心意已决，巴迪买不仅没有退缩，反而是越发大声的呼喊，用尽全身力气的呼喊：大卫的子孙呐，可怜我吧。这个信心又带着决心的呼声，穿透了一切的障碍，到达了主的耳中。巴迪买重见光明，神迹的解析。四，触动主的心。主的心从来不是看人多，也不看人的身份，他的眼光从来不是放在周围的掌声上。每当众人要拥戴他做王的时候，他总是退到旷野去祷告。当魔鬼高喊至高神的儿子，主却禁止他们作声。当他行了惊天动地的大神迹，令周围的群众大为惊叹的时候，他却吩咐他们不要说什么。这就是主，真实的主，因为他的荣耀是自发的，并非人加上去的。他不需要人为他戴上冠冕，他本就是王，天地的君王，万有的主宰。可是这样尊荣的主，他的心弦却是常常被人的需要哀求声给触动。就如马太福音9:36所说，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当他在拿因城外遇见一个寡妇的独生子死了，这位怜悯人的主就上前，把那个已经进入死门的年轻人给招了回来，活活的交给那位寡母。当那位长了大麻风的来求耶稣的怜悯，主不仅洁净了他，而且触摸他的身体。主的心总是被那些可怜和真心寻求的人所触动，就如他自己的宣告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这一次主的心同样被这个呼喊，大卫的子孙耶稣，可怜我吧，给触动了。他怜悯人的心肠被触动了，这个卑微恳切的呼喊主听见了。在众人的吵杂声中，主依然听见这个卑微的呼声，他一点没有轻视这个呼声。于是耶稣的脚步停了下来，他为一个讨饭的瞎子停下他的脚步。接着耶稣吩咐人把这个瞎子带到他的面前。巴迪买重见光明，神迹的解析。五，信心的选择。事情虽有了转机，但巴迪买的信心再度面对挑战。耶稣问他，要我为你做什么？是，这个无所不能的主能够成全他一切所求的，金子、银子、更好的生活，但是该要什么呢？瞎子的回答简单明快，拉伯尼，我要能看见。他真的是眼瞎心不瞎，他对自己的困境和优先顺序看得很清楚。虽然讨饭的人眼前最需要的是金钱，但瞎了眼才是他人生困境的根源，要脱离这困境必须先要能看见。这是一个简单的回答，却是一个信心的回答。难怪主说，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 为什么主称赞他有信心呢？如果他不认为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，他的要求可能是物质上的满足和祝福，因为对神儿子以外的身份，即便是一国之君，也无法让他再看见，所以那等于是求了也是白求。因此当他说我要能看见，这句话不仅是智慧的祈求，也是信心的祈求，因为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才会求我要能看见。正确的信心就得着信心的回报。主的回答是，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多好的回答，他不仅眼睛得开，也得着主所赐的救恩。显然这个回答不是一个口惠而不实的安慰剂，这瞎子的眼睛立刻就看见了，何等奇妙的医治。巴迪买重见光明，神迹的解析。六，跟随耶稣。马可记载着瞎子得医治的神迹实在是很细腻，不仅说出了他的名字叫巴迪买，而且述说了他在回应耶稣的召唤时这样说，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。什么是瞎子的衣服？当然不是身上穿的那一件，而是他的外衣。这外衣有很多功能，一方面可以摊在地上接受人的施舍，同时在夜里作为保暖之用。但是在耶稣呼叫他的时候，除了到主跟前，似乎一切都不再重要。其实从他跳起来这个动作就能体会当时巴迪买的兴奋之情。这就如约翰第四章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当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，就留下了水罐子往城里去告诉人这个好消息。由瞎子的回应，我们看见巴迪买是一个专注的人，他的目标很清楚，他是弥赛亚，我要能看见。这目标清楚的人在得着主的医治之后，这目标似乎并未转移。圣经说他就在路上跟随耶稣，这是何其美好的结局。一个原本在路旁讨饭的瞎子，活在黑暗中没有明天的人，今天找到了他的目标，跟随耶稣。那个赖以为生的外衣不再有价值，那个路旁的地盘不需要留恋，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崭新的人生。
瞎子能看见，瘸子能行走，长大后能得到洁净，聋子能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因为神纪念千金来到，凡下心逃避必要往大福，我今投靠他，相信你接受，欢乐颂赞他，跟随我救主。瞎子能看见，瘸子能行走，长大后能得到洁净，聋子能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给他们。
全人的释放，四福音神迹的透视，作者汪川申牧师，播音杨谦老师。祝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。